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第37章。以西结书第37章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经文，他提到这个枯骨复活的事情。所以第一节他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啊。那这平原就变满了枯骨啊。那当然一开始时候我们翻译成耶和华的灵，其实原文是说耶和华的手啊，那神的手将这个以西结啊，这个啊带出去啊，放在平原里面。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当时的以西结似乎是在一个啊跟神很亲近的一个关系当中，但神要把他带出去，那到底带到哪里去了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带到平原。那这是哪一个平原呢？说实在，这是在灵里面所说的，并没有特别讲是说在哪一个当时地点的一个平原。不过啊，圣经讲到平原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啊，是出现在这个创世纪第11章第2节啊。当时啊，提到一个叫做示拿的平原。那示拿平原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在创世纪第11章第2节，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的人就在示拿的平原当中，他们开始建造巴别塔。所以啊，这样子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说啊，神在圣经上面讲到平原的时候，第一次就讲到说人犯罪的地方啊，也就是说人建造巴别塔啊，要自己啊骄傲开始堕落的时候啊，所以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所以啊，37章以西结被带出去了以后，神把他放在平原，也就是说让他来看一看说这堕落的地方到底这些人到底是现在是什么样一个光景呢？那我们知道说人在那个时候示拿平原是啊一个啊建造巴别塔，那还有人讲到说这个平原可能是在这个啊撒加利亚书，也就是圣经啊旧约到最后面的时候预表的主耶稣基督再来，在这个橄榄山的山谷那个地方哈。那不管怎么样，让我们看到说啊，这时候以西结被带到这个平原去，让我们知道说那个平原当中遍满了枯骨啊。当时啊，人已经啊，说实在已经变成一堆骸骨了。啊，没有什么机会再犯错了，没有什么机会再犯罪，因为已经死了，不止死了，而且肉都烂了啊，只剩下一堆枯骨啊。所以这时候呢，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以西结书每一次神在让以西结看到一些异象的时候啊，或者是要他做什么时候，都有讲到时间。特别是第37章，他没有讲时间。如果你注意看，以前都会讲说几年几月几日，这时候他没有讲到时间啊，其实也是让我们看到说啊，预表着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可以啊，像以西结书37章这样子，我们都可以啊，看见啊，这个在最困难、最荒凉、最悲观的时候啊，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枯骨复活，成为一个美好的这种光景啊。那当然，这个地方指着以色列的败亡，他们已经没有指望了哈。那我们稍微啊思考一下哈，在第34章哈，那时候啊提到说啊，主要亲自做一个牧人，那他要把他的羊什么找回来，记不记得在34章？然后在36章的时候，他提到说啊，主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还有新的灵，要把实心换成肉心啊。那在那个时候，他讲到说神要把他的灵放到我们的里面去啊。那他把灵放到里面去，然后把就34章、36章这样的一系列来的时候，终于到了37章，他告诉我们说，接下来啊，我们就会啊，像枯骨一样复活。也就是说，渐渐的我们会成为一支大的军队。那等一下你就会看到说，这些军队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啊，又会合一啊，然后到最后啊，好像成为一个神的圣所。这就是37章啊，整个这个结论。我先把结论跟大家说一下哈。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啊，当以西结被带到这个啊这个平原的时候，他看见一堆枯骨啊。然后第二节他说，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什么极其枯干啊。那这个地方谁知啊，其实啊在那个原文的地方是说看呐、啊，或者是说非常怎么讲惊慌啊，那这样子的意思。为什么惊慌呢？因为什么？实在是太多了，因为全部都变成枯骨了，而且哈不止成为骨头，而且非常非常的枯干。这就让我们看到说又惊奇又害怕 啊，所以以西结看到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那这时候耶和华神就对这个以西结说：“这些骸骨能复活吗？”啊，那这个问题哈，说实在哈，对以西结讲起来哈，说实在啊，是一个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很难回答呢？因为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已经成为一堆枯骨了。如果你注意看，在旧约的地方啊，这个啊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哈，就是说在以利亚的时候哈，以利亚不是说有一个孩子他死了嘛，对不对？以利亚就扑到他的什么身体上面去，口对口，眼对眼，对不对？那这样子的时候，让那个什么那个孩子能够复活，那问题在这里，就是说那个孩子复活，他还什么？他的身体还在，他的肉还在，他的什么都还在，所以能够复活，对不对？好，那我们又看到新约的时候，记不记得有一个少年人听保罗讲到，坐在窗口旁边，然后摔下去就死了，对不对？好，然后保罗怎么伏在他身上，也让这个孩子复活了。好，那这两件事情啊，再加上这个拉撒路复活，拉撒路当时只不过是十几天。死了4天而已，他就算在坟墓里面的话，他拉撒路也是什么，还有身体，还有这个尸体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都还有一个形体，那能够让他复活。那对以西结讲起来呢，这实在是太难了。神问他说：“你认为这骸骨能够复活吗？”这个是什么？超乎我们刚才所说这几个例子。因为什么？因为已经没有形体了，已经尸体通通不见了，只剩下骨头。那这样子的问题，你叫以西结怎么回答呢？所以以西结怎么回答？我们来看看。他说：“主耶和华，他说你是知道的，就好像我们英文说 ‘you know’ 啊。所谓 ‘you know’ 的意思就是说啊，其实什么，我人是很无知的啊。那我面对这样子的事情，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来回答。只有上帝你知道。如果神你是大能的神，在你凡事都能哈。那让我们也看到说，其实以西结在回答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意思就是他为什么没有回答说像我们很有信心说是的，一定能够死里复活，他没有这样子回答，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么大的信心，所以他没有回答说可以。那反过来说，他如果回答不可以呢？那他对神来说也是有点大不敬啊。所以我想这样子的问题啊，说实在对以西结讲起来是非常的尴尬。有时候你会听说好像问这样子的话非常的幽默，你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呢？对不对？这是骨头呢，这不是尸体呢，尸体还可以死人复活，骨头说实在不可能的那所以他就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这时候神又对他说：“他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这时候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在这个之前哈，我们看以西结一系列看过来，神都常常对他说：“你像什么？你像那个山发预言，对不对？你像山说话，你像那个大海说话，你像那些说话。”这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你像这些骨头来说话。那说实在，更是难上加难的。就好像说，神把以西结带到坟墓的地方说，不是只有你像那个死人说话，而且还像你已经看到他是骨头了。这些已经枯干的骨头哈，你要对他说话哈，然后对他说什么呢？他说要对他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就这么一句话而已啊。所以说实在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这个对以西结讲起来是难上加难。说实在，对我们今天讲起来，如果我们要稍微仔细一点的话，我们也会发现，有时候我们对了一个什么活着的死人，我们也在说话。好像说这个人看起来好像是什么，是活的，但是其实他是死的，像一堆骨头一样。但是神还是说叫你跟他说话啊。反过来也是一样，有些时候我们看起来是活的，但是我们好像已经死了一堆是骨头了，别人也是向我们这堆骸骨来说话。所以我想接下来的我们就要来看到说，我们如果抓住这样子的观点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说，其实以西结向骸骨说话，其实这是神的旨意。神今天也不断的对这个已经死的活人来说话啊。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在第5节的地方，他就说：“主耶和华对骸骨如此说，他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什么，根本没有气息。上帝这时候把气息要放到他里面， 然后怎么个放法呢？我们从第六节他就开始看到说，因为已经是一堆枯骨了嘛，你把这个气息放进去的话，它等于枯骨在走路，对不对？不可能的。所以神就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这也就是让我们学习到，其实今天哈一个属灵生命成长一个次序的问题哈。我们来看它是怎么一个次序呢？啊，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从第六节，他说我必使你们这个什么，这个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盖你们。也就是说，他要让骨头先有肉，然后有筋有皮，就是说看起来像一个什么，恢复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像以利亚伏在那个孩子上面，让他有那个形体啊，然后这个让他有形体啊，所以他说哈、啊，然后再将气息把它吹到它里面，它就会活了，你们就便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它有一个次序啊，有肉有筋有皮，然后到最后才气息进去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认为说气息要先进来，然后一个人才会开始长肉长筋长骨啊，这是错误的次序啊。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次序是非常重要的啊。好，那我们就紧紧抓住这个次序，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六节啊，第七节他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啊。这个以西结就说就这样子说了，他开始说的时候有两个字，他说不料，真的是不是什么这个以西结所料想得到的啊。也就是说，就说你继续在说，你虽然没有信心在说的时候，但是神叫你这么说，他就必定成就。因为什么？因为神已经讲过要让这个什么有皮有肉有筋嘛，对不对？所以他这个皮肉筋在开始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声响，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有声响，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啊。本来是什么？本来是每一根骨头都散开的，因为这个没有筋没有肉嘛，所以骨头根本连不起来。但是当他们要连起来的时候，它就有声响，有地震啊，然后什么骨与骨联络啊，骨与骨联络的时候，他说我观看骸骨上面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在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这就是第一阶段他已经完成了啊，已经让他这个人这个啊尸体看起来有一个形状啊，但是还没有气息啊，这第一个阶段啊。那这个中间啊，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当筋跟筋骨跟骨连起来的时候，不见得代表有气息哈。那怎么样才会有气息呢？啊，我们一起翻开这个啊，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翻开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好，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啊更快，甚至于魂与灵、骨与骨、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观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哈，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这边告诉我们说，神的道啊，神的道，也就是说，神的道能够让什么？让骨跟骨、髓跟髓连接起来啊！所以这边时候，他告诉我们，骨跟骨连个这个连接起来，最主要就是说，以西结他愿意服从啊。有些时候，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啊，刚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你对这个骸骨发预言，说实在，这个，你去叫一个传道人说对一堆已经死了的活人来讲道，他有些时候是算了算了，但是。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传道人他先顺服，他明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啊，已经死了的活人，但是他先顺服的时候，听到者他就会什么，早晚有一天呢 啊他会什么，他会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我们不要在乎到底这个有没有人要听，乃在乎说哈、啊、你传道的人要先顺服听神的话，因为你不顺服先听神的话，听到的人怎么可能会来顺服听神的道呢哈、啊、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哈、啊、他所说的就是什么，神的道是什么，像两刃的剑哈、啊、破开，然后能够让骨与骨、髓与髓能够连接在一起，好不好？好，所以这个时候啊，就让我们看到说啊，连接在一起了，还是没有信息哈、啊。这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意象让我们看到说，有些时候哈、啊，我们看到说一堆在一个聚会的过程当中非常安静啊，那并不是表示说他们完全听神的话很顺服，只不过是说他们什么啊，像这一堆这个啊没有气息的骨头一样啊，非常的安静啊。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其实一个很重要就是说，这时候哈、啊、有声响，有地震，就是说他们要什么，要先起来，这些人要先起来，你要把自己的屁股打 一下，让自己跳起来，让自己起来赞美，起来欢呼，起来赞美。这时候接下去神的气息就会进来。有些时候我们正好是认为颠倒，说你没有圣灵在你的身上，你没有气息，你怎么可能会站起来欢呼呢？其实有些时候哈，我们要自己知道哈，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强迫自己啊。当你开始愿意起来举手赞美欢呼的时候，唱诗的时候，其实这时候就是等于我们哈，预备我们自己，让圣灵能够充满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这是一个次序的问题，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见哈。所以他说这时候啊，他说还没有气息，那没有气息怎么办呢？这个第九节开始，主就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这时候要向谁说话呢？就是向风来发预言哈。那向风发预言的时候哈，他说这个气息啊，你要从四方，也就是四风了哈。好，我们翻成四方，下面一个原文就风，就说四面来的风，你要向他说气息，你要吹在这些骸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啊，这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气息要吹进去的时候，不是吹在这些什么骸骨身上，而是吹在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已经连起来了吗？他说吹在这是什么被杀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什么？他们已经是什么像一个人了，但是他们是被杀的啊。那你把骸骨啊，对不起，不是骸骨了，这时候是被杀的人，你把它吹进去的时候，他们这时候变成死人变活人。所以你看这有个次序，本来是一堆什么零零散散，这一根那一根到处都是有骨头的，但他把它连接起来以后，就变成什么死人，然后再对这个死人，也就是被杀的人吹气，然后他就变成活人。所以这个次序啊，我们要非常小心。所以这个地方他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啊。所以他说什么？他就回头到原来的地方，告诉我们说，气息从骸骨到死人到活人，而且什么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因为他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他说这一堆骸骨是什么极其甚多，对不对？非常多。所以你非常的多，不能说你的骨连我的骨，我的骨连他的骨，对不对？他是什么个人的骨连在一起，然后什么个人长肉，个人长筋，然后什么每一个人都有气息，所以大家这些人全部在一起才能一个极大的军队。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整个的次序是这样子的一个次序啊。那说实在啊，以西结看到这样子，看到极大的军队，说实在，不是一群极大的军队，而是不是真正的那样说什么啊？这个有可以去打仗的军队，而是一个异象。那异象为什么到异象呢？因为从十一节他开始对我们说，他说主耶和华对我说，啊对我说哈，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也就是说过去以色列全家他们已经成为一堆骸骨哈。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啊。这三个东西，骨头枯干，指望失去了，然后灭绝尽尽了，这三个东西对他们讲起来就变成在平原当中一堆什么一堆骸骨一样。那这时候把他们连接起来成为一个强大的军队，也就是说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能够承受神迹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就的一个器皿啊。那这样子的意象啊，也是预表我们说，虽然我们枯骨枯干了，指望失去了，灭绝尽尽了，但是我们在绝望中，我们仍然怎么会复兴。所以告诉我们说，人要先连接OK， 好，然后呢，然后哈，有这个肉有皮这些东西以后，神才能动工啊。如果我们不自己先连结，一直要等着神动工哈，有些时候神一直在等着我们自己要先连结哈。那话又说回来，其实这也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凭着信心呐哈，我们相信神会把气息吹到我们里面来。当我们是一堆枯骨的时候，我们要鼓励自己啊，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要先站起来，我们先连结啊，不要一直说等着哦，圣灵就没有给我吹气息，都没有圣灵都没有降临啊，充满我，我就不要嘛，哎，其实这个地方也是告诉我们一个说，神要动工之前，人要先预备自己，好让神来动工哈。那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说，从十这个二节，他说，所以你要发预言，这是第三次的发预言呢啊。这个地方有发预言三次，第一次是对枯骨发预言，第二次是对什么？对风发预言，第三次是什么？对这些已经 啊，这个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发预言，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呐、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那什么领你们进入以色列的地。”啊，这个地方你不要从一个次序的看法来看，因为你前面看他已经什么，已经复活了，都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怎么可能还在什么，还在坟墓里面？其实他是在对我们说的啊，他是在对我们说，因为什么？我们常常我们的家庭哈、啊，或者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啊这个工作、我们的啊这个什么困难、教会的困难，种种种种，我们就像枯骨枯干，指望失去、灭绝、尽尽一样。他现在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思想的话，我现在要打开你的坟墓哈、啊。那他打开的坟墓说，就让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进入以色列的地，也就是什么神赐给我们的那样子的美地哈、啊。所以有些。这时候我们是什么？在坟墓中受到捆绑啊！就像我刚才一直在说的，我们像是什么？这个死了的活人，看起来是活人，但是其实里面已经死的，不止死，还像一堆枯骨一样。那这时候神就是告诉我们说，要完完全全啊，能够这个成为活人的时候，就是要把我们的坟墓给打开啊。所以我们从啊，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你看36章的时候哈、啊，你会觉得说，好像人啊自己说实在，我们有很多的罪。你继续回头看36章的时候哈、啊，那你会觉得说自己非常的污秽啊，非常有罪，那很多的罪，但是那个还不够。37章其实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如何把这样子的人能够让他的生命得到蜕变，他必须做一个东西。因为人自己知道自己有罪哈、啊，污秽了哈、啊，这些其实还不够。他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华人常常讲说，我们什么置死地而后生，也说如果你还没有觉得你已经死了的话哈、啊，你很难呐、啊，很难生命蜕变的啦。天天在讲生命蜕变没有用，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像死。你一定要像在坟墓里面，也就是说你觉得你是罪人还不见得会什么生命蜕变，你要觉得你是死人的。他这边告诉我们说，37章哈，其实最主要就是你说实在啊，这个你要觉得你已经是死了啊。所以37章启示我们说，自己不只是死，我们而且还是什么死得更透彻，连肉都烂了，只剩下什么一堆什么枯骨啊！也就是说，神的救赎不只给罪人，神的救赎是给什么死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啊。如果觉得还是好、啊，尾巴还会翘啊，这个手还会动，这个时候说实在，神很难在我们的身上啊来动工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啊，这边要复兴啊，确实就是要给这些死人，然后从坟墓，从一堆离散的一些分离的这些骨头当中，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啊，所以第13节他说：“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里面，你们就要活了。”就是回到刚才所说的，啊，把那个气息放进去，他们就成为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如此说，也就必成就了。这时候他说：“我必将你们安置在本地。”这本地是哪里呢？啊，我们一起翻到36章24节，前一章24节，好不好？36章24节，当他把这些被掳的归回的时候，他说：“我必从各国啊，这个什么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你把它画起来，因为这个地方等一下还会再看到本地。本地这两个字在这个地方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跟上帝之间就是在那个本地的中间，我们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他说哈、啊，我把你们带回到那个本地的地方。啊，如果你看到这个啊21节啊，这个37章21节的最后面，它还是一样。他说：“我要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所以“归回本地”这四个字哈，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哈。然后他就让我们看到说，耶和华如此说就要成就了哈。那这一段从第1节到这个第14节，让我们看到，其实这是一个枯骨复活，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整个圣经当中啊，甚至于到了新约的部分，让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啊，在他的计划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哈，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哈。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也是要看到说，这个从11节到13节哈，他对不信的罪人，哈，然后也让我们看到说对信的死人，哈，来说枯骨复活这件事。因为常常我们会觉得说什么啊，这个我们是信了的罪人， 其实我们应当更进一步讲说，不信的是罪人，我们信的人有过去，我们也是罪人，但是更重要的说，我们信了的时候不要成为死人一样啊。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五节，他要告诉我们说什么？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五节他说，死人他说到末日的时候，死人要听见什么？要听见神的话，对不对？而且听见了就要什么？活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最主要不是告诉我们说啊，病可以得着医治啊，也不是说啊，你这个犯罪可以啊减少犯罪，或者坏人变好人，都不是这个。这边最重要的信息是告诉我们说，也不是只有死人复活，而是什么？从枯骨能够直接到复活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希望我们要记得啊，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死人要听见，而且听完了以后要活了哈。所以这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啊，这个特别是在啊非常着重灵恩派的人啊，在这个地方会觉得说啊很重要，就是说这个气息，这个圣灵要降临在人的身上，没有错。但是一个更重要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平衡哈，也就是说我们在传神的道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什么？就要有圣灵。那我们在强调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神的话。什么意思呢？因为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气息气息，对不对？好，我们一起翻开这个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这个啊，这个第六章六十六节，好不好？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好，我要强调这个句话哈，让我们啊记得哈，约翰福音第六章，好，第六十六节啊，六十三节讲错了。他说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然后接下去耶稣说什么？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我们要记得，灵跟话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啊，千万不要只强调圣灵充满，在圣灵充满的当中要有神的话，不是只有在那边外表的形那个表现而忽略了神的话。反过来啊，我们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一定要带着圣灵，否则那个话只不过是一个冷冰冰的啊。好，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提到。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第十五节，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第十五节啊。他这时候他又告诉我们说，他说你要取一根木杖，在上面写着犹大，另外一根写着约瑟啊。然后第十七节他说，你要使这两根木杖连接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啊。那这个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他是要让北国跟南国哈、啊、两个合为一。那北国跟南国到底什么时候，我们要先要了解他为什么分裂，否则你现在讲到说合为一啊，合为一，他当时为什么分裂哈、啊、其实当时分裂哈、啊、是因为这个所罗门王拜偶像，对不对？那所罗门王的儿子是什么？罗伯安啊。那所罗门王后来拜偶像，他的百姓就非常的辛苦，那他们那时候就来到罗伯安的面前，就跟他说啊、哦、你要什么解开我们身上的恶嘛，对不对？这是在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节那个地方，十二章那个地方整章哈、啊、我们就不去翻了。那这个罗伯安说非常的嚣张，他不听他这个所罗门王啊，以前旁边这些这个老年人哈、啊、长者跟他建议啊，在列王记上十二章那个地方，他就告诉所罗门王说什么？我的小拇指比我爸爸的腰还粗，对不对？我爸爸以前加这个恶在你身上，我要加一个更重的恶在你身上。所以这些人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就什么，就觉得说不对了，他们就离开。那时候啊，这个所罗门还有另外一个臣子叫做耶罗波安。那耶罗波安回到这个啊，他们这个啊北边的时候啊，他们就立他做王。所以从此啊，这个北国跟南国就分开了啊。所以当时的分裂到这个时候，神跟他讲说，因为你要枯骨复活嘛，本来是分开的好几根骨头，现在要全部合在一起啊。所以前面讲到枯骨，这时候他们讲到什么？枯木啊，因为这两根木棒哈、啊、是木头是什么？是一根一根的，也就是也是没有生命的，也是分开的。所以前面是枯骨复活，这时候叫枯杖啊，枯的木头要连在一起，也要成为有生命的，好不好？所以这是一个前面这个后面你要一起看啊，不要只看到枯骨复活，好像成为极大的军队，到时候你打我，我打你啊，因为什么？不合一嘛啊。所以接下来他就要两根木头要合为一啊。他说将这两根木头在你手中成为一根，但是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哈、啊，他其实到了二十节的时候啊，这个十九节。 的后半段，其实这两根杖哈，说他意思是说，在我手中成为一根，到底在谁的手中？在上帝的手中。好，那在耶和华神的手中。那记不记得这个以西结书三十七章第一节，他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把我带到平原，对不对？那其实是什么？耶和华的手。所以三十七章，耶和华的手做两件事情，他把什么以西结带去做枯骨复活的事情，然后什么？他将两根杖合为一，也是在什么神的手上。所以这个啊，第二十节他说什么？他说你所写的那两根杖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啊。其实说以西结你拿在手中，就好像耶和华拿在手中一样啊，将这两根杖合为一啊。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归回，你必须你骨头，不要说你的骨头跟我的骨头合为一是没有用的，不可能合的。要两个要成为什么？有肉有筋，这个有皮，然后有气息，成为一个复活的人以后，然后才可以什么合为一哈？否则的话，免谈合为一哈。我们一起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哈，他跟我们讲得很清楚，讲到什么？讲到这个两下合为一啊，两下合为一啊。那其实啊，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第这边二章十三节哈，二章十三节其实他主要是说，你们从前远离神，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十四节，我们和睦是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啊，有些时候我们会强调说，我们彼此之间啊合为一，拆毁隔断的墙。其实这是什么？这是次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说，我们要先跟上帝合为一。如果没有跟上帝合为一，人跟人是不可能合为一的哈。所以最主要就是说啊，当这个北国跟南国，他们必须什么？必须经过枯骨复活，他们才能够有枯木什么，能够合为一哈。然后他们合为一以后，他们就会成为有生命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哈，以前面是什么？他说成为极大的军队。那如果没有合而为一的话，这两个极大军队会是什么？北国军队打南国军队，对不对？但他们把它合而为一的时候，变成一个国家。那合而为一，说实在不是什么人谁有恩赐啊，或者是啊这个谁来教训谁说你要合而为一，不是，乃是因为在这之前，他必须要有什么？要有枯骨复活的生命啊，也就是说啊这个。合为一是在生命里面的合为一哈，所以好，那好，他接下去他就说，从他们守到各国中间收取，从四围聚集他们，引领他们归回本地，因为他必须要把上面的君王把他合为一，也就是说把国家先合为一，老百姓归回本地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什么合为一。所以你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啊，到目前为止我稍微做一些简短的这个啊结论，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一开始什么枯骨，然后有风，对不对？然后有气息，对不对？然后变成灵，然后吹到它里面，然后成为一个军队，对不对？然后成为一个合一的，对不对？然后变成一个国家。好，这已经到这样的次序啊。我先帮大家预备，因为在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就会成为一个跟神之间的立约，然后成为一个合一的圣所，也就是教会啊。所以这是有次序的啊，这是有次序的。好，好，那我们就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讲下去。好，那这个我们从第二十二节来看。啊，他说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的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众民的王啊，所以他们成为一个国家了啊，就只能有一个王啊，不可能说南王北王两个王啊。他说他们就不再成为两国，绝不再成为啊分裂啊，也不再因为偶像可生之物并一切罪过玷污自己啊啊，当合一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不可能不会再发生了。那这个在第几节？第二十三节的地方啊，神说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对不对？好，所以上帝要做两个东西，一个是救他们，一个是什么？洁净他们啊。所以神今天也是要拯救我们哈，否则的话我们还是在什么？还是在拜偶像，还是在对这些可生之物啊，或者是有罪过的啊，这些玷污自己的事情上面。那神如果救我们，然后洁净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做他的子民，他就要做我们的神。这就是在第二十三节的最后面的地方啊。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啊，我们就怎么讲，就 不止合为一，而是成为一个国了啊，就是啊，成为一个神的国。那接下来我们刚才讲到说，他说这两个国当中有一个王做他们众民的王，那这个王到底要谁来做呢？其实也不是北国的王，也不是南国的王，这乃是神的应许啊。那神怎么应许呢？我们看第二十四节，他说：“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啊，这是一个神的应许啊，这是一个神的应许啊。当然，他不是讲说，因为前面大家都在讲复活嘛，对不对？不是在讲说大卫有一天会复活，乃是讲说这是神的应许。我们一起翻开撒母耳下7:12，好不好？好，我们翻开撒母耳下7:12，看神的应许到底是啊，它是怎么一回事哈？这个撒母耳下7:12哈，撒母耳下7:12哈，我们翻到一下哈，撒母耳下7:12 ，OK， 好，我们啊一起来读一下哈。他说你，他跟大卫讲，他说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大卫即将要去世的时候，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地位，我已必坚固你的国位啊。然后13节，当然他说我怎么，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对不对？好，这边有一个后裔这两个字啊，也就是说神在那时候跟他讲，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这个后裔不是只有指这个所罗门王，意思是包括所有大卫的子孙哈，所以到了耶稣基督，我们也是说大卫的子孙哈，所以这个应许哈，说实在啊，是指着耶稣基督而言的啊，也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说的哈。所以好，接下去他说啊，他说什么众民必归为一个牧人，也是指着耶稣基督哈。然后接下去啊，中间这个地方哈，我就不再重复读了哈。我们看26节。他说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远的约。你把它画起来，平安的约。因为以前都讲到约嘛，但是这时候他讲到平安的约，成为永远的约。也就是说，当什么叫做永远的约，就是说人不会再毁掉这个约。那人不会毁掉这个约，乃是因为人的心里有平安。一个人心里有平安的时候哈，人就不会去啊这个毁掉。否则的话，你说以前在西乃山上的约，对不对？是用律法，所以人会不会平安？不会平安的啦，因为这件事情，哎，我没做到，上帝又这么说，所以什么，心里不平安呐？我犯了什么神的罪，对不对？神给我们啊的这个律法，所以我犯罪了，所以我心里不平安。他这边跟我们讲是说平安的约，其实在旧约的当中，会有一些人听到神的话啊，然后他又这个看到神的工作，然后他就会顺服遵行神的这个律法。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感谢神，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复活了，有圣灵工作，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有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神的话，也就是说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能够遵行，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鼓励我们哈。所以这平安的约预表说，人因为什么，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安慰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虽然犯罪了哈，但是啊没有守律法，但是我们因为有耶稣基督，成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啊来遮盖我们，所以我们这个约是永远的约，不再是律法的约，而是什么，一个平安的约哈。所以他就是说，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又看到这个归回本地，安置本地哈，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他说哈，使他们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你把那圣所两个字画起来。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枯骨，对不对？好，要讲到什么？这个连结成为一个活人，那这些活人又放在一起成为军队，这军队又合一，对不对？然后合一又成为一个国家，国家以后又有一个永远的约，对不对？然后这时候就是圣所就要出现了哈，一个新的圣所，也就是指着我们今天的教会。他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叫耶和华啊，叫以色列成圣的耶和华了哈。好，那这时候我想啊，有一个必须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就是什么是约，什么是律法，什么是应许。其实这三个东西哈，都是什么，常常我们不知道的话都搅在一起。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啊，加拉太书3:17，好不好？我们一起看到加拉太书啊，3:17啊，加拉太书3:17，我们一起来看。 他说我是保罗说这么说，保罗说我是这么说的，神预先立的约啊。好，你慢慢翻哈，翻到加拉太书三章十七节，保罗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你把那个约圈起来一个了哈。然后呢，他说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你把律法画起来啊，律法啊，不能让这个律法废掉，叫什么？叫应许，你把应许画起来，归于虚空啊。这地方就提到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三个东西，我必须要跟大家一起来啊分享。也就是说，神预先跟我们立的约。OK， 好，其实神跟我们立的约是一个非常棒的约，一个是永远约，但是后来那在430年以后的律法是指着什么西乃山的律法，也就是说人没有办法守那430年，那后来那个430年啊，当时在西乃山所立的律法人没办法守，但是他意思说你不能因为被这样子的律法废掉，乃至于神当时跟我们所说的这个应许就归于虚空啊。所以这个地方有三个啊。其实啊，我们要了解的话啊，应该是知道说，虽然有些人没办法在古代在旧约的地方没有办法守这个律法，但是神一而再再而三说还会有一些渔民他们可以守那些律法，所以他让他们归回，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让他们归回啊。也就是说其实啊，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用一个啊，我们现在可以来了解的哈，当然啊，这个约是一个covenant， 不是一个 contract 啊，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约都没有办法来比较啊，所有的约都没办法比较。但是我们多多少少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当我们的婚姻哈，也不过是一个叫做婚约了哈，虽然没办法跟这个神的约来比哈，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在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婚约之前哈，一个男的告诉一个女的说：“我将来要娶你。”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应许。他答应他说我将来要娶你，对不对？好，那他们结婚了以后他们就有个婚约，对不对？所以他们结婚典礼那一天立下一个婚约，就是说当时的应许这时候今天就成什么实现了，因为我们跟你夫妻就立约了啊。那立约的那一天其实就是守律法的开始啊，也就是说夫妻要彼此尽到自己的责任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应许跟约跟这个律法这三个东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神老早就应许我们，他跟我们立约，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必须要守那个律法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守律法会变成一个平安的事情啊。所以感谢神哈，是借着圣灵哈，借着新约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一个平安的这个心，我们来遵守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遵守得到，也感谢神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哈。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啊，这个我们一起翻到希伯来书12章，好不好？另外一个地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希伯来书第12章啊，12章18节。希伯来书第12章18节，18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是西乃山的律法的约，所以18节他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也就是什么西乃山，因为什么？那个西乃山有火焰，有密云，黑暗，暴风，角声，哦，点点点点这些，哦，你会说实在你没办法守住的啊。那我们看到第21节啊，22节，他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一个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比较啊。我们从这个希伯来书12章18节看到说，其实那是一个律法的西乃山，但是希伯来书12章22节我们可以看到说那是平安的什么锡安山。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啊，我们是来到锡安山，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有平安，所以我们仍然守着在西乃山给我们这些律法哈。我们千万不要只有停留在西乃山的光景哈。好，那这时候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上帝的爱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必须要一个战兢恐惧的心，也就是敬畏神的心。所以人对上帝啊有爱有惧怕啊。有些时候我们会说在什么 在这个爱里面没有惧怕，没有错，在爱里面没有惧怕。但是有些时候，上帝也是让我们能够来敬畏他，好让我们跟他在一起，那我们就有什么神的爱，这时候我们就有平安的约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这是这个是第37章啊。所以37章啊，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哈，我就不再重复。到最后的时候是约跟什么圣地圣所啊，也就是今天的教会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38章。第38章说实在啊，38章39要一起看哈，因为啊这个虽然很长，但是说实在啊，里面的东西啊是预表着一些啊关于末世的事情哈。那38章第1节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人子啊，你要向马各地的哥哥，也就是这个罗斯米色四巴的王来发预言来攻击他。那这个地方其实马各哈，当然我们就不去啊研究他，其实马各是在创世纪啊那个地方哈，是这个啊亚佛的儿子的中间的一个啊，不过这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啊。那重要的是说，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哥哥啊，歌唱的歌啊，然后革命的革，哥哥这个王哈，他说实在他是一个最坏最坏的王哈。那我们一起翻到启示录第20章第8节好不好？启示录第20章第8节。因为什么？我为什么叫大家提醒这个启示录第八节呢？因为在启示录第20章第8节的地方哈啊，这个当这个啊这个1000年撒旦被捆绑1000年以后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啊，第八节他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也就是说，等一下我们从这个啊。以西结书第38章，我们看到哥格啦，或者这些亚马各这些东西，说实在都是在讲的一个末世的时候。末世的时候，虽然我们今天啊这个啊叫归回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但在末世的时候，这个最大的仇敌撒旦，这个啊要来攻击我们哈。那这个地方已经不再是什么巴比伦了哈，已经不再是什么亚述来管教他的百姓，这是在指着末世的时候啊。启示录第20章第8节这个地方所提起的哈，然后重要的。我就把他提出来，他说这个啊，我要与你为敌，上帝要与他为敌哈。所以神允许这些啊，这个他把撒旦释放了嘛，1000年以后，然后在那末世的时候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哈要发生哈。那这时候我先预备大家哈，也就是说37章是启示着百姓回来以后啊，这个啊这个。哥格跟这个雅各啊，这个马各这个地方要来攻击，重点不在时间地点，重点是说告诉我们说上帝会来拯救他的百姓，只要人站立得稳，你不用担心哈，你不用担心。所以接下去神会要如何来跟他们征战呢哈，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但是要看到之前，我想啊也趁这个时候跟大家说明一下哈，你翻到第35章哈，你看一下35章。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35章的时候，记不记得我讲过说人的内心有怒气、仇恨、嫉妒，有三个东西，对不对？那人的外表是什么？你就会说毁谤的话，你就会说夸大的话，你就会说反对的话啊。所以人的内心、人的外表，这中间各有三个啊，在35章的地方它啊这个让我们形容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经过35章，人的内心治理完了以后，我们才能够37章的什么枯骨复活，然后38、39，上帝才会为我们带对着这个外面来的仇敌来征战。也就是说，我们里面不先自己来征战的话，哈，神没有办法在我们的周围哈替我们在对外面的仇敌来征战。也就是说啊，主为我们对外面的仇敌征战哈要。之前哈，我们必须有35章，我们内战哈，自己内心的战争先要处理好。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头看这个第38章。38章第4节哈，他说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然后调转你哈。其实他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因为接下去整个38章从第1节到第18节16节的中间，他会告诉我们说，其实神哈要让这个马各的哥格王哈，他们哈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军队哈，然后他会来攻打以色列的百姓，就好像今天他会来攻打我们，但是。上帝一开始就说我必用钩子勾住你，也就是说不管你怎么做，不管你这个外面来的仇敌怎么做，上帝永远把他勾住， 啊，而且上帝永远调转他，就好像什么君王的心在如同垄沟的水在神的手上自由运转一样啊。所以神在这一句话就已经让你安心了啦啊，这个他再怎么坏哈、啊，上帝已经勾住他，他再怎么坏，上帝已经会调转他了哈、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不多花时间哈、啊。他说许多的国都同着他了哈、啊，这个第六节的地方哈、啊，然后第啊八节他说很多日子你被猜到什么，我们可以读一下哈、啊，他说你被猜到末日末后之年，你必脱离到你这个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人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什么安然居住，指的是谁？就指的是我们这些归回的渔民嘛，就说不管你再怎么样哈、啊，你在末日的时候你会碰到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一个征战，但是不用担心，我一而再再而三说，上帝会给你什么，会啊会拯救你哈。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啊，这个这些军队哈、啊，说实在是啊看起来很恐怖啊，但是我们啊不用紧张啊。那但是我们要警醒啊，我们要警醒哈、啊。所以你看第十一节。好，这些大的军队他说我要上那无城无墙的乡村，指的是什么啊，就好像今天你我一样嘛。哎，他说啊、他说我们要到那个的安静之民，就是指着哈、哦、没有自行什么自卫能力的，就是像你我一样了哈。他说他们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我们没有自卫能力，我们不警醒哈、啊、也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根本不设防啦。他们不设防哦，就会被这样子攻打了。他已经把你形容好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就要什么？就要警醒啊，小心我们是无城无墙的乡村，小心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安然居住啊，我们无门无栓。他告诉我们说哈、啊，他说这个仇敌他要反手攻击，从荒凉到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就是我们哈、啊。他说要攻击那住在世界之中间，也就是我们了哈、啊。我们千万不要跑到世界的中间去住啊。然后这个地方啊，我想这是。这个第一个是这个啊，他说他要与他为敌啊，这是一开始的时候。第二个当啊，我先把哥哥的啊几个字帮你圈出来哈。第二个地方，也就是十四节的地方。他说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意思是说上帝向他宣告，他说这些百姓是我的，你难道你不知道吗？哎，这是宣告。好，然后你看到另外啊第三个啊，在第十六节的后半段啊，他说在我到我外邦人的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日子，好叫他们来认识我。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其实他们成为什么哥哥的这个啊，这个叫什么叫这个啊马各的哥哥哈，他是成为上帝所允许的一个许可的一个工具。那如果你看十六节的时候，你会发觉说，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对不对？然后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啊，那是好像神怎么会带领坏人来打我们呢？其实哈、啊。其实不是这个，其实这是神的预定论。他告诉我们说，哈、啊，从人的角度看，哈、啊，其实啊，这个哥哥哈、啊，他喜欢攻击神的百姓。那上帝已经知道了，所以他把它写下来。也就是说，借着这样子的东西，他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哥哥的身上要显为圣。也就是说，你会来攻击我的百姓，但是我在你的身上要显出一个审判，让你知道我是圣洁的哈、啊。好，这是第三个哈、啊。那第四个地方哈、啊，在十八节。耶和华说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告诉我们说什么神的什么神的惩罚，神的发怒就在这个地方。好，那第五个地方啊，在这个第三十九章第一节，他说哥哥啊，我要与你为敌啊，然后调转你，让你什么啊，这个领你前往。那这个地方神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要什么？左手打断他的弓，右手打断他的箭。也就是说，神要什么？神要来对付这个哥哥啊！这个第五个地方，也就是说什么？神要击败他啊！击败他。好，然后我们看啊，第六个地方，第六个地方在第十一节。啊，他说当那日我必将以色列地的谷，就是海东人所经过的谷，赐给哥哥做坟地。也就是说什么？上帝要埋葬他了。神要埋葬他，赐给他做坟地。 啊，他说经过的人到这个地方都要停步，停步就是停下来，好像哎观光圣地一样看一看，哇，原来这个地方有这个哥哥看好戏就对了哈、啊，坟墓哈、啊。他说在那个地方的人必埋葬哥哥和他的群众，就称那地为哈门哥哥谷啊，哥哥就哥哥啊，前面讲一个哈门的意思，哈门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众多，好像就说实在哈、啊，你们的尸体哈、啊、很多很多啦。非常众多的尸体要存留在这个地方哈，所以他这边啊，这是第六个地方哈。那第七个地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十五节，好 ，OK， 他说啊，这个全地见有人的骸骨，就在旁边立一个标记，等埋葬的人将骸骨埋葬在哈门哥哥谷啊。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抵挡这个人的，抵挡这个神的，这个儿女的，在这个时候哈、啊，所有的这个啊骸骨都要葬在这个地方哈、啊，也就是啊跟第六个地方一样是埋葬啊。那这个地方，我想一个啊比较重要的哈、啊，我跟大家分享的哈 啊这个我们可以看这个第九节啊，跟第九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啊，当。这些哥哥被神惩罚的时候啊，就是在那个时候事情临近的时候也必成就，在第八节的地方，乃是我所说的日子，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就要出去捡什么器械，这些器械当时的器械是没有用铁做的，都是用木头做的，他把它捡来当柴烧，要烧多久？烧了七年，甚至于他们不必从田野去捡柴，也就是说那个什么武器多得一塌糊涂，他们可以拿来烧，那其实不见得是什么啊，七年，也就是说因为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七完了有一个安息年，也就是说一个完整的一个啊，神要供应他的百姓所要烧的柴，神都把你预备好了，但是这个是一个七年。那我们可以跳到第啊十二节的地方，当这个哥哥他们被杀完了以后，有留下很多的尸体，对不对？好，啊，十二节他说以色列家的人必用七个月埋葬他们啊，你把七个月画起来，前面是烧柴要七年，这时候要埋葬他们要多久？七个月。那最早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搞七年才把他埋葬，因为这是什么洁净的事情，所以也就是说上帝要这些尸体埋葬是越快越好啊。好，那接下去他就说，那必埋葬他们，当我得荣耀的日子，这事必叫他们得名声啊。神得荣耀的日子就是神得胜的日子哈、啊。然后什么，这事必叫他们得名声，也就是说这些哥哥的军队被打被消灭啊，神的百姓被保守，这件事情是上帝的名声啊。然后接下去是啊，这个第十四节他说，他们必分派人时常查询，与过路的人一同埋葬剩在地面上的尸首，也就是说你看他尸体你要洁净，但是永远没有办法洁净完，因为什么，还是会有剩下的，所以他说过了七个月以后还要再巡查，虽然他把他埋葬的洁净了，但是还是有一些尸体。其实这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身上哈、啊、常常会有一些啊，这些像哥哥啦，像这些攻击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常常来思想，常常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哈。好，然后我们接下去看十七节，十七节哈，就是说我们也很难懂的。他说要把他们聚集起来，然后叫四方的这个飞鸟来吃他们的肉。那你注意看呢、啊，在这个第十七节哈，他说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你把它画起来，在以色列山上，也就是说前面他把哥哥打死了以后，他把尸体不就已经埋葬在那个哈门哥哥谷了吗？那怎么还有尸体呢？啊，所以你会觉得说怎么还有尸体呢？怎么还会叫鸟来吃呢？其实这是另外一个事情。什么叫另外一个事情呢？因为这些人哈，他说在以色列山上，已经不在哥哥谷了啊，在以色列山上，然后这些东西哈，如果你看看，他说让他们吃饱了有脂油了，然后喝醉了血了，这样，其实这是另外一个宴席哈、啊。那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十九章好不好？你翻到启示录第十九章啊，是启示录第十九章这边有两个宴席哈、啊、有两个宴席。好啊、 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一个宴席，然后十七节一个宴席。我们看第七节哈，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取什么取宴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这是一个羔羊的宴席。啊，是高兴的啊。然后十七节的地方哈，你看他说我又看见一个天使站在日头当中，像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叫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这是另外一个宴席。所以有两个宴席，一个宴席是什么？羔羊取婚宴的宴席。另外一个是十七节一个神的大宴席。那耶稣基督羔羊取婚宴的宴席是一个喜乐，但是十七节一个神的大宴席，这是一个什么很残忍的啊？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继续有空的话，你看十七节一直看到二十一节啊，十九章结束这个地方，哇，非常的残忍，这是神的大宴席。那这时候就让我们看到说，神的大宴席跟这个啊欢乐不那个神的大宴席残忍跟这个啊婚。这个羔羊的婚宴是欢乐，其实它两个是同一个宴席。记不记得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这个啊，耶稣说他有一个大宴席，他邀请很多人进来，对不对？啊，然后什么？有些人拒绝了，然后他拒绝的人呢就完了。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啊，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好不好？啊，我们看完这个就结束今天的啊，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所以这是鼓励我们大家说，其实到底是要参加那个大宴席非常残忍的呢，还是参加羔羊的婚宴哈、非常喜乐，完全是在乎什么你自己的决定。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啊，王为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这就是一个高兴的啦，娶亲的宴席嘛，对不对？啊，然后他说你们要来啊，然后宰了这个什么啊，这个很大的这些肥牛肚啦哈、他说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喽，啊，各样都齐备了，请你们来复习啊。然后第五节，有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田里，一个是做买卖啊，一个就什么啊，这个其余的人就拿住仆人凌辱他们。你看这个不就是我们今天吗？我们说哦，我们要去工作上班，我们今天要加班，不理，那神说你来吃宴席哦，这是羔羊宴席，是喜乐的哦，我们不理，不理好吧，你就不理吧。然后接下去啊，这个我们还动手烧了那个什么凌辱那个仆人啊，然后你看哈，他第八节，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了，只是所当的人不配。所以你看哦，上帝预备了，到底谁不配？我们拒绝的人，我们觉神说你不配了啊。所以他什么？他们这你们要往岔路口去找，凡什么遇见都要招他召集他来。所以神去找其他的人了啊，神去找其他，然后呢啊，全部把他叫进来。那你看到这个第十一十三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到外边的黑暗里面，在那里必要开哭切齿了。所以你看，不参加这种婚宴喜乐的宴席的，你拒绝的，你就要去参加什么神的大宴席，也就是说什么天上的飞鸟啦，来聚集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这就是我刚才叫大家画起来的啊。所以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从这个我们一个很好的，其实同一件事情啦，你选择这个就不会有那个啦，你选那个，你不选这个就会有那个了哈。所以他在那边告诉我们说，二十一节，他说他显为荣耀，在列国的当中，万民就看见我所行的审判在他们身上所加的，他们就是从那日起，以色列的家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的家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那其他的人呢？二十三节，列国的人也必知道，但是知道是什么？知道另外一码子事，知道说以色列家被掳是因为他们的罪孽，也就是说他还不认识神。那你为什么知道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哎，他们的罪孽，所以他们被什么？被上帝也这个鞭打，所以神就颜面不顾他。对不对？他只知道这样子而已，但是他如果回来参加羔羊的宴席，他就什么，他也不会沦入到那种神的大宴席里面哈。所以他说神就颜面不看他，但是你看到第二十五节，他说耶和华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要为我的圣名大发热心，要让他们安然居住。那什么情形之下能够有这样子的光景呢？啊，他们看到说神颜面不顾这些以色列人，但是上帝说我要什么，我要这些人，我要怜悯他们。一个重要的字在哪里？我们一起来看，在二十七节的当中，他说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你把它画起来，在旧约的地方，当一个人担当自己的羞辱的时候，神就什么怜悯就会回来，就会回来。也就是说，今天啊，让我们看到说神的怜悯是建立在人的悔改， 人愿意悔改的时候，神就会怜悯啊。但是今天在新约的地方，我们看到我们不可能担当自己的羞辱，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担当所有一切的刑罚了，所以我们就什么，我们就不可能哈、啊，上帝就不可能不顾惜我们，神一定会不顾，一定会顾惜我们的。所以你就看第二十八章的最后一句话，他说：“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你画起来，这是最棒最棒的应许。因为只要我们担当自己的这个什么羞辱，也就是我们认罪悔改，神一定会怜悯，神一定不会把我们一个人，任何一个人放在外邦之地，这是非常棒的一个应许。所以最后一节二十九节他说什么，我必不再掩面不干他们，因为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全家。你把浇灌那两个字画起来，感谢神，在三十九章结束之前他告诉我们说他的灵要浇灌。因为在三十七章三十六章三十七章他都只讲到说他要把什么他的灵放在人里面，但是三十九章最后的时候他不只是放，他还要什么，他还要浇灌啊。放跟浇灌是一个不一样的，放只是把它轻轻地放进去，让人里面有一个圣灵，所以一个圣灵的内住，这时候是一个圣灵外在的浇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一直以为说我们只要圣灵内住就好，那这样子的话你只活在这个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二十七节那个地方。但是你看三十九章最后结束的时候，你要得胜，你就必须要耶和华的灵浇灌在以色列全家。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让我们看见整个在以西结书在第三十九章结束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以西结书已告一个段落。让我们学习神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让我们自己担当自己的羞辱，也让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基督已经担当我们一切的刑罚。只要我们认罪悔改，耶稣基督的宝血必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再一次能够领受神的怜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能够看到圣灵你不只是内住我们的心里面，放在我们的心里，而且你要浇灌在我们全家，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祝福我们在你面前所领受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